麦基喜德，伟大的王。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5年1月9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Melchizedek, The Great Prince and King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50109M。 早上好，朋友们，今早能在这美丽的冬天的早上来到这里，真是非常的高兴。那太阳光芒四射，我们的心也很快乐。那刚才我跟牧师贝利先生一起坐在那里，当时他正在做记录，圣灵降临在这个会堂里边，人们欢呼，孩子们也高兴。那我们很感恩能活着并置身于那些今天能出来参加聚会的人们中间。那我们为你们每一个人而感恩。那比如在后面的灵座员，那当我什么人进来时，他们在这里放了一些的座位，他们可以把凳子放在这祭坛的后面。那另外在这前面放一部分的长凳是给那些来的有些晚的人。那下个礼拜我们要开始这一年的旅行，那再一次的环球旅行。那开始下一次在下个周三是第12次在芝加哥的菲拉铁菲教会举行布道大会。那然后想从那里今天早上，那从2月3号开始我们要在德克萨斯州的罗伯克开始，就是在德克萨斯州的罗伯克市，在那的科伦博尔体育场里，然后从那里去凤凰城，然后去到在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和南门之间的畜牧展览馆。然后如果是主的旨意，我们要从那里去霍诺鲁鲁。那我确实很感谢那些祷告的人，那希望他们能每一天的都祈求主为我的健康做一个小小的祷告。那你很难明白在永恒的这边，那当我去到外面时，我是何等依靠你们为我所做的祷告的。那听到汤米弟兄今早做的见证，那是多么的感恩神总是张开他的双臂愿意接纳你。无论你做过什么，那他仍然愿意伸出双臂接纳每一个愿意去到他面前悔改的灵魂。无论你做过什么，那不管是多大的罪，他总是愿意赦免。那神祝福你，我年轻的弟兄。那我注意到了上个周日聚会之后的果效，接受了带祷的人们，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私人会面，那让人们我告诉你们，小朋友们，我们不在这里举行医治聚会的原因，那你明白我们没有足够的地方来照看人们。那这就是为什么那从未在这个会堂里边宣布有医治聚会的原因。那尽管每次当我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都会为病人祷告，那体育场等等的地方很难找得到，所以你们来自这地区不同地方的陌生人进来，那在这个地区那没有太多全福音会的人，那或者说在这附近的地区，但是他们那不是所有聚会的发起人或在聚会中合作的人都是全福音的人，因为有很多人是来自不同的教会的。我们不是要代表任何特定教会组织，我们只是想要靠着神的帮助来代表主耶稣基督，那这是白白给每一个人的。那我有一次注意到上个礼拜天在房间里有一个黑人弟兄，那他几个月前刚刚得救了，那还有他可爱的妻子，那他妻子是个瘸子拄着拐杖，那他得了非常严重的断裂，那可能在执事办公室交谈，那在私人会面中，那是一个私人会面，那就是他之前所要的，那做安排的，每个周日我们都会进行尽可能多的会面。那当我们坐在那儿，那我感觉到圣灵的感动，一个拄着拐杖的妇人走出去，那就把他丢下去了，那没有用拐杖就走了出去。那这个人非常的确定的相信主耶稣，那他得了非常严重的断裂，那接受了代祷， 那我告诉他，我说从此刻起那个断裂会开始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上，我说那他会退回去，那然后当他退回去时，那就知道那会赐给你更多的信心。那条信心必须要奠基在某样东西上，那不能仅仅是个空想上，那信心必须要有某样的东西可以让它站立在上面。这就是我们相信神的道教导神的医治的原因，来释放人的灵魂，释放人的身体。我们把信心建立在神永恒的道上。我对那个弟兄说，那为了让你知道我告诉你的是真的，那因为看到他在我面前的遗像里，我说当你回到家，那把那个断裂的地方捆起来，留一根绳子量一下，然后把那根绳子剪下来，那不要再去碰它，直到下个周日在你上来之前，那用另一根绳子那把它系起来，然后把绳子带给我，让我看看那上面的记号有什么不同。那他说我会那么做的。那这是绳子在我一英寸半那向那被剪掉了这里坐着那个人，那家人们就会看到发生了什么事，那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我一生中从未见到在任何的时候，那当神说过什么话或借着意象告诉我的事或是一个启示，是没有完全照着神所说的那样成就的，完全是那样的。他的妻子上个周日来了，那要靠着拐杖来支撑着走路，是一根棍儿，一个拐杖。那今天我注意到，那在这里，那他也在场，但几乎不能够走路。我告诉他说，主会使他痊愈的。那他有一个的关节是僵硬的，我看到他走上来，他把拐杖放在他肩头这里，他今天就在这里。啊，有另一个人，他们中的另外一个人，在上周，啊，他处在那样的困境中。有很多的疾病，瘸腿。那他住在乔治敦附近的什么地方？对吗，夫人？或选择了什么地方？印第安纳州的乔治敦。他说：“但布兰弟兄，我年老了。”我说：“亚伯拉罕也老了，比你要老很多。但还是被要求相信不可能的事。”他接受了，他就成了现在这样。那接下来有另一个夫人，就坐在我谈论的那个夫人的后面，就在她丈夫后面。那这个黑人妇女就坐在这儿，那另一个妇人在后面。这绳子就是证据，那丢掉的拐杖就是证据，这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今天与我们同在，他活着并掌权的至高的证据。我们从内心的深处深深地感谢他，他仍然活着，他不是死的，他从死里复活了，今天就活在我们中间，是不朽的，永远的活着，能做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做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想的。我们全心的赞美他，是为了他对我们的真诚良善。那看是否有在那还有更多的诚意吗？好的，那他们有更多的意思，那我们可以搬到这里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放在这个台上。那关于厨师学的课程，那我们要那轮到我了，要在厨师学课程上教导一点的东西。那如果神愿意，那我们要结束一个我们几天前开始的主题，那就是几周前的主日在这里边所讲的。那中年弟兄也许他们会的，那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可以安放在这讲台上，让几个夫人那搬到后面这里来，那也许要搬到前面更好一些。那在那里房间里的啊，主日学一解散，那就会有更多的凳子，那空出更多的凳子来。那如果有什么人，那也许有人是属于这个教会的，那让陌生人上来也许就有点尴尬什么的，但如果有什么人是属于这个教会的，可以那上来坐这些的凳子，也许当别人进来时就可以给他们空出些凳子来。那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神有福的道。那如果你们记得的话，那上一个信息是在希伯来书里，那学习神的道真是太好了，这道会赐给我们永生。耶稣说，你们查考这经，因你们以为 内中有永生，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井。那知道他祝福了我们，赐给我们这永活的道，这是何等的美好。那神在他的道中，那你们所有人啊，请翻开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那今早我们尽量不占用太多的时间，只想借着道来高举基督。那样，那我们也许可以让你们看到他是什么。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借着神说出来的这道？那为什么基督信仰是这样的？那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就是这道。那我们都可以翻开书页，像这样翻开，但只有一位能打开这道，那就是基督。因为他们在异象中看到他是创世之前被杀的羔羊，那约翰看到在天上没有一个人配的打开那书卷，那能够或者可以揭开那些印的。他看到一只羔羊像是创世前被杀的，他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取过书卷，打开了那书卷，揭开了那些印。那他是这书的作者，咱们翻开这书之前，让我们对他说一会儿话。我们仁慈的天父，今天我们心中怀着对你深深的爱前来，向你荣耀的名献上我们赞美的记忆和感恩。你总是顾念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时，基督就替我们而死，他以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将我们众人的罪背负在自己的身上，将罪带走，附上了至高的赎价，满足了神，并从死里复活，为要让我们称义。今天他就坐在神的右边，永远活着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我们有这可靠的盼望，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当我们身边的一切都离开时，甚至是生命本身，那我们的心也立定在那永恒充满喜悦的盼望上。父啊，为着他们的灵，他们的魂的缘故，今早这里有很多人有需要，我们祈求你拯救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主啊，愿你应允，让那些对你漠不关心的人能走得离你更近一些。我们祈求你医治所有生病的人，是借着我们主自己所说的话可以得着应验。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时他说我们要去到普天下传福音，使完病人就必好了。看着今早在这小会堂里，很多人几天前还是拄着拐杖的，今天却可以不靠拐杖就能行走了，正常了，被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坚固的膀臂给拉了起来，并且支撑着他们。那些快死于癌症的人，在这里得了痊愈的，你的仆人们可以走路了，那医生给出报告说癌症再也找不到了，都消失了。我们为这些事而感谢你，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用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借着你的道对我们说话，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那稍微来做一下预览，那得到一些今早我们圣经学习的要点。我们谈论了在我们里面盼望的保障，在希伯来书这里完美的赐给了我们。在读了那过去的时代神是如何带领他的以色列的子民的，那然后我们看到那应许也延续给了我们。那当我们看到所有那些发生在过去那些日子里的事儿，是神今天对我们所做之事的预表，这给了我们一个何等大的确据。那这是给信靠他的儿女的。那我们稍微预览一下上个周日的课程，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要从第十二或十三节这里开始。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的， 就指着自己启示。那我确定大家记得我们是怎么样的深入讲到那个的，那看到神所做的事儿，他怎样应许亚伯拉罕，他赐给他那个约，并与他还有他的种子永远的立约，神起了誓言。那任何人起誓都是指着比自己更大的起誓，但神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起誓，他就指着自己起誓，说他会持守与亚伯拉罕的约。那是神的圣徒的一个何等稳固的根基。那巴不得我们能够今天非常理智的，那安静的，那就近这个主题，那绝不要变得激动了。那信心从来不是激动，信心绝不会让自己仓促的，信心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从未见过我们的主对什么东西激动过，他站在一个死人的坟墓边，就跟他坐在山上看着耶路撒冷是一样的平静。他站在翻腾的海面上，在那船里边波涛汹涌，那他是完全的安息在神的里面，也是他对那些东西都不屑一顾，甚至都没有醒过来。信心总是不受任何的搅扰。那我们发现我们能不被搅扰的原因是，那因为这应许是给了我们的父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孩子的。那给出应许的神借着誓言启示，他会确认并持守那约，那他已经做了。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的孩子那不是表面上的犹太人，那他们是宗族，那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出来的，但是借着亚伯拉罕出来的以撒，从以撒出来的基督，借着基督祝福了全世界。因为圣经说这是给亚伯拉罕还有他的种子，就是基督，借着那个，这地上所有的宗族都会被带进到那个约里。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约是无条件的，那不是亚伯拉罕如果你做什么我就会做什么，而是我已经那么做了，讲的不是我们做的，而是他已经为我们做的。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去赢得什么东西的，我们这些不义之人是谁，怎么能在伟大的耶和华神和他伟大至高的圣洁面前来做什么而赢得什么东西呢？讲了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接受他已经为我们所做的，并且感恩。哦，这太简单了不是吗？那我很肯定很多时候在人的思想中，他们想把神的医治搞成一个极大的很遥远的什么东西，说要是我能够够到就好了。你的想象，耶稣说那让我检查一下我的信心，看我是否有足够的信心来这么做吗，那看我是否需要进食，来看我是否有足够的信心来做这事儿。他对着所拥有的信心完全是没有意识的，他只是说出来就知道事情必定会那样的。就好像你今天从家里边出来，也许你想回到家里告诉你的妻子或你所爱的人说我会在中午之后的某个时间回来，你怎么知道你会？那你不需要竭力去想我有足够的信心回家去吗？我有足够的信心开我的车吗？你只是下意识的拧动你的车钥匙，开车就上路回家了。那瞧，那是一种下意识的信心成就了那事，那就是那样。那在基督里那么会下意识的说那是他的道，那问题就解决了，那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就继续前进了，那就是他们如何得痊愈的。那神指着自己启示，没有别的更大的。那么要快点往下讲，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麦基洗德，伟大的王麦基洗德。那第十四节说，说论福我必赐福给你，论昌盛我必使你昌盛，因为他要使每一个国家兴盛。那这福音借着基督，那在律法的时期这个无法成就，因为律法去不到那么远，只是给受割礼的犹太人的。但是那在圣灵的范围里，他要对每一颗心行割礼，所有的国家，他在各个国家使亚伯拉罕的子孙多起来。那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那我们真是可以停在这点上，亚伯拉罕是怎样恒久忍耐的。那忍耐那好像是看到了什么呢？ 不可见的神好像是可见的，就站在他面前一样。在他忍耐之后，那在他忍耐了艰难的征战之后，他得了所应许的。那这岂不是奇怪吗？那看起来好像神只要伸出手去就能在那里赐给他的应许，就在那里成就那事，他可以那么做。那哈拿当他在圣殿里时，他在祷告，那以利走出来以为他喝醉了，他说我不是喝醉了，但我正在祈求神除掉我的羞辱。他说主神会应允你所求的。那神本可以把小撒母耳放在哈拿的怀里，那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点，这是万有的造物主，他说话就可以有了。他可以把孩子直接放在哈拿的怀里，但他并没有那么做，而是让他经过正常的九个月的过程，那个小婴孩才生出来。那他本可以立刻就成就那事，但他没有立刻那么做，他只是给了他应许，而且也承受了那应许。神告诉摩西他出发要去往应许之地，神说多年前我赐给亚伯拉罕所有的应许，那都被非利士还有所有那边的那些的巨人给挡住了。那些的战士们，他说但这都是给你的，那里有亚摩利人、西非人、比利西人，那还有所有那些在那里的人，西非人、耶布斯人、非利士人，那所有在巴勒斯坦地的人。那神说我已经赐给了你，这地是你的，那现在上去夺取它吧。哦，人呐，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点。那这事我想把这个放在你信心所属的地方。那我发现有很多人，那他们有信心，只要他们知道怎么样来用信心做事。当本杰明·弗兰克林第一次发现电池，他说我得到了，我得到了，但他不知道他有什么。后来出现了托马斯·爱迪生，他说电会为我们服务的，他不再会用多少的时间，他试了一万根不同的电线，最后他发现了一根电线，他可以最终把电传输到电线里。他知道那是一种的能量，那种的能量可以为我们带来益处。那我们发现救恩会拯救我们脱离罪恶，那会使最坏的女人或男人、酒鬼、妓女，使他们成为神的孩子。那同样的信心、同样的能力会把一个堕落的男人女人拉起来，那会在很多不同的方面为我们成就事情的，会医治我们的身体。如果你能够找到正确方法的话，那你必须要找到该怎么做。那就好像那如果我在这个山上那有一片农田长满了很好的玉米，但因为缺水快死掉了，那我在山的这边有一个自流井，那我不能让这个自流井把水输送到那里，那翻过山的这边去浇灌庄稼，但是我必须要测量的地，找出那个水怎么样才能够自己流到那里来浇灌那些的庄稼。那如果让水顺着自己的渠道流的话，那我就可以那么做到了。那在神应许中的圣灵也是这样的，只要我们让圣灵自由的运行，而不是我们搅和进去，不是我们把怀疑掺杂进去，因为这个不是那个不是，那只是让神的圣灵在你里面运行，安息在灵许上，那就必定会完成神说要成就的。那亚伯拉罕是个老人，已经100岁了，那当时神以全能神的名字向他显现，全能是从希伯来词以利沙代来的，意思就是女的胸脯或者说是乳房。那他年老了，他的力量衰竭了，但以利沙代是全能者，他是力量的赐予者。那亚伯拉罕有得到这应许所需要做的一切的事，就是依靠的应许，换句话说就要像孩子对妈妈一样，从母亲那里边吮吸来给孩子的力量。那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并看到他的应许时，我们要同样这么去做，我们单单的依靠他，从他的道里边汲取神的力量，照着他的规律，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单单的相信那个，再去恒求忍耐就得着了所应许的。我真是喜欢这点。那救恩的工作也是一样的，神医治的工作也是一样，神在他伟大的爱和无限的怜悯中都赐给了我们。那他说论福我必赐福给你，论昌盛我必叫你昌盛。那这样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了。那第16节， 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启示为确据，只是确定，了结各样的争论。换句话说，如果起了事，那一切的事情就都结束了。那如果你过来说，布兰弟兄，那作为一个基督徒，万手在圣经上，那庄严的启示，那说我要做某件事，那如果神让我活着去那么做的话，我就会去做的。那好的，那对我来说，那就结束了所有的疑惑。那你已经对我启示了，你会那么去做的。那神对亚伯拉罕起了誓，说神会永远持守跟他并他的种子所立的约。神指着自己起誓，他会那么做的。那在旧约的律法下，那你要这么做，那当你在旧的律法下起了誓，你就得杀死一只动物，劈成两半，那然后那两个起誓的人要站在动物中间，他们要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特定的合约，然后要把那张纸撕成两半，那一半给一个人，一半给另一个人，他们按手在这个死去的动物身上起誓。那如果他们违背了他们之间的约定，就让他们像这头死掉的动物一样。所以神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指着起誓的，他就指着自己起誓，他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上启示，那预先看到了他的预表，在那个约里，神把基督带到了格格他，神把他的身体还有魂分开，把他的身体高举，坐在他的右边，然后赐下他的圣灵，进到基督徒的里面，在教会这里做同样的事，跟他在这地上时在基督里所做的一样。他借着那个证明，他会在这末日让我们复活，让我们跟他坐在一起，跟他一起在他的国度里。那今天，那看到在耶稣基督身上同样的圣灵运行在教会中，确认神所说的一切，那想到我们是神的儿女，还有他蒙福的同在，就会在我们里面建立何等大的盼望。那现在他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作为一个准确无误的证据，这是对亚伯拉罕做出应许的主神。那今天这第十七节，照样神愿意为了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亡避难所使令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安慰。这是何等大的应许，两件不可更改的事，神不能撒谎，而还是神。那如果神在他的圣经这里做出了应许，那我们相信这圣经是神绝无错谬的道。如果神在这圣经里边做出了一个应许，我们有安慰，知道神绝不能够说谎。因此当我们看到他在圣经里应许的这个，我们的魂肉体和灵都相信他绝不能说谎。那如果有什么错误，那是在我们的里面，而不是在神里面，因为神对他的道负责，因为他已经借着他的道启示了。呵呵，我肯定当我们在那光里看到这个时，事情就会开始成型起来，跟过去不一样了。身体的医治那不会成为一个虚构的，而是成为事实了。那圣灵的洗不会成为一种情感的那制造出来的东西，它会成为能改变生命的主耶稣基督的同在，真实的住在人们的心里。那这个晚上前在一次祷告的聚会中，一个人对我说，在五旬节那天圣灵只是赐给了十个按照十二个人。我说那么大约有一百二十个人在那里同时领受了圣灵，这又怎么解释呢？在跟你留着家里边外邦人领受了圣灵，那又怎么样呢？33年后保罗问那些进行会的人，自从他们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他就按手在那些人身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他在哥林多的教会里边设立了秩序，他在教会里边设立了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 医治人次，所有那些奇妙人次，那是在五旬节过后的很多年里边出现的。那今天这是给每一个信徒的，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到多远？到全世界，向多少人传？所有人。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可以奉我的名赶鬼，医治病人等等。这就是了，这是神的应许，他起誓他会这么做。无论能有多少人起来试图要假冒模仿，有多少的事情兴起试图要敌对或阻挡，他都会永远继续下去的。因为神已经指着自己起誓说他会持守的。如果没有传讲辜负了神，他就会兴起别人代替我的位置继续去传讲的。如果你不能够相信这个，那就会有别人占据你的位置取代你来相信的。因为神已经起誓他会这么做的。哦，那带给了我们何等大的安慰。那我说基督徒朋友们，那这事的美妙之处就在于，那想到我们现在就有着证据，我们有着祝福，我们有着能力，我们有着神迹，我们有奇事，我们有照片，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拥有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甚至超过了他应许要赐给我们的。这是绝无错谬的真理，是真理，不是某个人的，不是某个教师或哲学家的真理，而是全能神的真理。这给了我们何等大的盼望，难怪我们会唱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唯有耶稣公义宝血，其他依靠都要失效，救主是我居所盼望，立在基督坚固磐石，其余根基全是沙土。无论是名望也好，是我们的教会，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伴，那无论是谁，无论是我们的医生，那是我们的祭司，那还是我们的传道人，所有其他的地方都是流沙，唯有基督。每一个在这征战的伟大战场上有所成就的人，都是那些独自站稳在他们的确信上的男人女人。当他们身旁的一切都失败倒下时，他们仍然站稳。那以前的亚伯拉罕林肯，他确信他是对的，他独自站稳在他所确信的东西上，但他证明了并用自己的血为他的见证封上了印记。耶稣基督在他的时代里边也独自站稳，成了给每一个对神永恒真理确信之人的榜样。就是那些会正确的站立并独自站立的人，他们不是独自一人，而是跟神在一起。这位看不见的同伴会跟随我们一起走过生命的旅程，走过阴暗之地，在经过死荫的幽谷，去了永恒的途中，他依然会与我们一起走过。他是神。那么现在我们的盼望建立在什么东西上呢？因为神启示他会对亚伯拉罕这么做的，不仅是对亚伯拉罕启示，而是对他的每一个种子。谁是那种子？那就是你们这些被邀请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人。亚伯拉罕的种子，那当然了，有的人没有被呼召到，但对你们今早在这里蒙了呼召的每个人来说，今早你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声音告诉你过来，你知道是仇敌想让你做错事，那试图要让你做错误的事，不让你来教会。那你不能那么做。那当你来上教会时，你就是在做正确的事。耶稣在他自己的道中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永生，并在末日叫他复活。想一想，每一个来就近主耶稣基督邀请的人，都被应许了永生，并要在末日复活。天父耶和华神他已经启示他会这么做的，那赐下他的儿子来确认这道，这启示他会这么做，借着一个预表赐给了亚伯拉罕，这在耶稣基督里边得到了应验，他使他复活了，降生他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的除掉我一切的罪，复活的是我白白的诚意，某日他要再来，何等荣耀之日。这就是了，我们的诚意。那每一次当你听到那棺材被埋进土里边，都会说尘归尘，土归土，地归地， 那我们的信心遥望在那边的另一片土地，在某个荣耀的日子，在那有一个空的坟墓，他应许要来，那他必定会来的。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的确定，我们会跟他一起在复活中活过来的。我们拥有一个何等美好的盼望。那我们快点往下讲，那不知不觉时间就没了。那我相信是第十九节，我们有这盼望，如同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那么魂的锚通入幔内，越过了幔子，锚定了。那你知道一艘船，有的时候那军人等等都知道这，那么去过海上的，当巨浪猛烈的拍打船只时，他们就会把船给锚定。那船有一根链子放下去来拉住船，那船也许会朝这边摇摆，朝那边摇摆，但那个锚会拉住船的。那锚，那他们不能看到陆地，但他们会把锚抛在水面之下，就是水中。那锚会沉到海底的海床上，也许是某个山顶的地方，那沉下去直到抓牢在身上，那抓牢在裂缝里边，那所有的海浪都无法使得再移动了，船被锚定在看不见的地方了。那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人，被圣灵所重生，你都已经抛下了锚。如果你生病了，你的盼望是建立在基督身上，你就抛下了你的锚。医生说这个那个等等，但你的信心就会望向远方，那些的波涛的病魔发烧也许会兴起来等等，就像那样，但你的锚会抓牢在幔子内，在这疾病之地。那有某个东西说，你们把你们的盼望建立在什么上？医生说已经没用了，药物也说无能为力了，外科医生也没有用了，但我的盼望不是建立在那个上。我们有盼望在那幔子内，什么幔子？借着所洒的血，将他的圣灵从他的身体里面撕裂了出来，那锚延伸到那个幔子里，他必须要抓牢什么东西。有次我看到一艘船在那里边打转，我想是什么把那条船拴在同一个点上呢？那我坐在海上那里无法明白。那我注意到波浪把船推到这边又推回到那边，但是总不会从那个地方移走，那我什么也看不到。在那里有一根金属的缆绳，那从那条船的船头延伸下去，拴在一个锚上，它抓牢在水下的某个地方，无法看到那里，在水深之处拴牢在那里。我说赞美归给神。是的，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个锚。我在那里读到圣经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我把锚拴在彼岸某个我看不到的地方，有什么东西抓住了。当征战爆发时，那锚会锚定在幔子内。当不信者兴起，麻烦出现，我周围的一切都塌陷了。我们的锚持定在幔子内。锚定在哪儿我不知道，但是在幔子的那边，在彼岸的什么地方，锚定在万国的磐石上。我们的锚是稳固不动摇的，锚定在那里，在那幔子内。我们有着指望，如同魂的锚，又稳固又牢靠，又稳固又牢靠。我们要是有点时间看看保障是什么意思就好了。保障是指你确定知道的东西。那什么是保障？那神借着启示应许他会那么做的，那就是保障。那不久前有个人来找我，他说 Billy， 我想卖给你一份保单，那保险是好的，那我自己没买保险。那我猜在这点上我有点极端了。那有一次一家公司骗了我可怜的老父亲，因为他太没有文化了，那不会读保单，那即使一个费城的律师也无法读懂那些保单。那人卖给了他那份保单，爸爸付了钱为我弟弟还有我买了20年的。那说到最后，那份保单会值500美元，经历大萧条时期等等，那可怜的老人工作，到了最后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读错了保单，那保单只值7美元5角，所以这让我有了苦读。那他们不都是像那样的？那在这里就有保险代理人坐在现场， 那很多时候人们走过来说，别理，我想要卖给你保险，那我猜那是完全没问题的。我说瞧，但我有保险了。他说你是什么样的保险？他说你有什么样的保单？我说永生。他说永生？我说是的。他说谁卖的那份保单呢？我说主耶稣。他说你有保险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什么样的真的那是什么 Billy？ 我说那是保障。他说什么？我说有福的保障，耶稣是我，我今得先尝荣耀喜乐。那他搂着我，那我们从小就是伙伴，那我们站在街道的十字路口那儿。他说 Billy， 那个不会把你放进那边的坟墓里。我说我知道，但他会把我带出来，我不担心怎么进去，但那个会把我带出来的。是的，当我生病时我会想起我的保单，但他不会带给我任何的益处，但耶稣的保障，我有一个锚，又稳固又牢靠。神指着自己起誓了，他会持守他所应许的每一个字。那他们要说你没有任何的希望了，我没有希望活下去了，那我的胃口反酸，那他会最后杀死我的。但是我的锚拴在了幔子内。那你看到了什么？我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有件事是我知道的，这就是了。你知道那个，不是借着行为，是靠着信心。我们相信那个。亚伯拉罕从医生那里得到了什么样的保障呢？那就是沃尔的医生协会或别的什么。那当时的100岁了，萨拉90岁了，他们还有孩子们，但他的锚拴在幔子内，因为神赐给了他应许，他就安息在了上面。称那无有的为有，因为他知道神能够做到。那这就是了，神能够行他所应许过的事情。他造了世界，他造了我，造了一切，他造了你，他借着他的道造了所有的一切。他的道完全会成就他说他要做的事。那怎么？那我们有什么盼望？哪种的盼望？盼望的保障持定在幔子内。那么现在比较快的了，因为我们还要排队祷告。那注意，好，那每个人都注意看第二十节。那看看这个做先锋的耶稣为我们进入到什么的先锋？我们救恩的先锋，身体上还有属灵上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救恩的先锋已经进去了，那保障已经做先锋的耶稣，去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那我们到了我们想要快点讲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了，要深入的去讲所有这些伟大的应许。我们把它浓缩为一件事，那就是耶稣我们的先锋，他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借着圣灵把我们呼召到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有福的盼望的面前。那是一个通往魂的锚，又稳固又牢靠，持定在幔子内。那这位耶稣的成了先锋，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这个伟大的麦基洗德，我们想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边讲讲他。那快点在接下来的十到十五分钟里讲完，然后排祷告队列。那现在来建造你的信心，不要让魔鬼抢走你的任何的东西。今早你在这小的会堂里边，全能的神进到这卑微的地方。那看起来很糟糕，但是降生在了马槽里。他会进到任何谦卑之人敞开的心中，说所有的主耶稣，我相信这个，我也许不能明白这个，但我依然相信我们有着蒙福的盼望。先锋基督那已经来到了。那这个先锋是什么？是某个跑在前面或走在前面的人。那基督他是先锋，是我们的救恩，来到了这地上，成了教会的榜样， 教会要完成他的工作，或者说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他的救恩之后来继续他的工作。那你明白了吗？那注意，那那时他卑微的降生，那在一个马槽里，他像你或任何服侍他的一样被人取笑，但当他在地上时，他不偏待人，他爱所有的人，他医治所有的人，他祝福所有的人，无论他去哪里，他都带去益处，他献上他的生命成为祭物，他受死埋葬复活升上高天，成为了我们的先锋，那在他身上的圣灵又回来与教会同在，带领我们引导教会。圣经说，过不多久世人不再看见我，你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是个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正在把我们的思想指向他伟大至高的祭物，他是我们蒙福盼望的先锋，我们有着盼望在幔子内，然后我们借着信心相信，我们的锚伸进那里，锚定在神的道上，深入那幔内，那一个祷告的链子穿过这里，把我们牢靠的持定在应许上，不是到处摇摆被各种的异教之风摇动，而是牢靠不动摇，常常在主的恩典中，因为知道你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何等的盼望。那这位麦基洗德，那刚刚讲到他，那保罗对希伯来人说，那旧约是一个预表。那我们翻回到创世纪第十四章，那在我们继续讲这位麦基洗德是谁之前，稍微来读一下。那么读创世纪十四章从十四节这里开始。那你们知道亚伯拉罕被呼召了，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就是乌尔城，或者是加勒底之地，神告诉他，把你自己跟你的百姓分别开，分别出来。那我把重点放在这上面，我把我们今天能够多点时间来花在这上面，那时间太短了。把你自己跟你的民分开，分别出来，我就祝福你。行，那为了得到亚伯拉罕所得到的同样的应许，你必须把自己从所有属世的联系、所有属世的事中分别出来。你罪恶的欲望，你对世界的邪情私欲，还有所有那些的东西，把你自己从那些事情中分别出来，分别出来进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一片你从前从未去过的土地，那去行走不是靠着眼见，而是靠着信心，因为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曾越过幼发拉里河去了过那片土地来寄居的，但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离开了自己的家人，他走了出去，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像今天耶稣基督的血借着圣灵将我们从属世的事中分开一样，行走在一个新的生命里，被批评，被人取笑，被称为圣滚轮，被人误解，但我们的锚定了。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他们披着绵羊皮、山羊皮到处的奔跑穷乏，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是在寻找一座城，他的建造者是神，有什么东西在他们心里告诉他们说，有一片土地，有一座城，他的建造者是神。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去往哪里，但他们却寻求那城。那是今天每一个天路客的样子，在他寻求某个他无法按守在上面的东西，在他看到的证据围绕在他身边。是什么时候那么做的？是什么时候这个瘸腿的妇人走路的？什么时那个瘸腿的妇人走路了？什么时疝气从那人身上离开的？什么时癌症离开了那个妇人的？是什么时那天晚上那个聋子的耳朵打开的？82岁的老人什么做到了那个？那是超自然的属性，那是一个锚，那城的建造者是我们所寻求的神。那你不能看到的是在哪里， 但有什么东西锚定在那边，那个锚在那幔子内，我们的盼望是稳固的，是不动摇的。亚伯拉罕离开了那地，开始旅行，称自己是个陌生人，一个天路客。那叫亚伯拉罕，他跟所有必死的人一样，他并不是个不朽的人，他不是个不会犯错误的人，而是不断的在犯错误。但无论他犯了多少错误，他的锚却仍然锚定了，因为他有了应许。所以他带着撒拉跟他一起，他带上了罗德，带着他的爸爸。但只要他们还跟他在一起，神不就能够祝福他。那最后那个老人家死了，他们埋葬了他，他们继续走了更远一段路，那罗德被盗了。那你们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然后他们自己跟罗德分别了出来，然后神又对他显现了，说亚伯拉罕，现在你看遍这全地，这都是你的，他做了正确的选择的时候，这就是了，把你自己跟一切的事情分开。我必须要这么说，那行，那我希望这话能够找到正确安息的地方，因为我从未预先这么想过。那也许这就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彼此不能好好相处的原因，我们抓牢着那些我们本该放下的东西，那是分离，那一点的怀疑，一点的奇怪，那一点的疑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那这可能是这样的，那可能是那样的，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尽早砍掉那些的东西。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还有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罪是什么？不信。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存心忍耐奔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那罪，亚伯拉罕在这里陷入了麻烦，罗德下去了索罗玛和摩拉，你们都知道这故事了，必须得快点了，那我们不能够讲这个了。那第十四节，那时候现在知道的是，那所有外邦的王都去到那儿，那进到了索罗玛城里，挑起了战争，抓走了罗德。那里是亚伯拉罕的侄子，那掳走了他，还有罗德的妻子、孩子们以及其他所有的人，那离开了那城。那其中一个索罗玛王要逃跑，他跑进了石漆里死了。那石漆是他们用来做砖和灰泥来建造他们城市用的。那只是稍微预先那读一下这个，那在你们回家时你们可以去读，那因为时间太有限了，我们必须得快点。第十四节，当亚伯兰听到他的弟兄被抓走了，那弟兄，我喜欢这个，他的弟兄，那看罗德对他做了什么。但在那儿，那仍然有某种的纽带连接着，如果那个弟兄被盗了，那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年轻人，那个年轻的传道人他被盗了，他偏离了，但不管怎么样，圣灵仍然在呼召那个年轻人，在那出现了麻烦时，神仍然跟他在一起。亚伯拉罕的弟兄被掳走了，那他就武装起他受了训练的仆人们，那给他们，那都是生在他自己家中的，有318个人，追赶他们一直到旦。那他分队击杀敌人，他和他的仆人们，那在晚上，那他们击杀了他们，追赶他们直到河巴，然后一直追到大马士革的左边。亚伯拉罕带着他所有的仆人，那还有受过训练人，想想这个人，当他离开加勒底的沃尔这片土地时，他还是一穷二白，那后来却有了318个武装起来的人做仆人。你说神不祝福你们？318个，你说哎，那正确吗？那是圣经说的，他有足够的仆人去打败这军队，他得胜了。那罪，那他带回了，他追赶他们，夺回了他们所有的一切，带回了所有的东西，而且带回了他的弟兄罗德，他的东西，那还有女人们，还有所有那些人。这时索罗玛王出来迎接他，在他从战场上回来之后，那在王的山谷，就是王谷，撒冷王麦基喜德带来了饼和酒给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那在所有那些那外邦的王那进来掳走了他的弟兄之后，亚伯拉罕带上他的仆人追赶他们去救他们，把他们都夺了回来，杀了那些王，把他们夺了回来。那追索罗玛王出来了， 那俄摩拉的王被杀了，但索多玛王出来了，那把他带出来说，那你夺回了所有的东西，那都在这里，那就是那些人夺走的，我要把他们都给你。那后来在这章中我们发现亚伯拉罕说，你的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拉罕父祖。那我们想要得到的想法，那就是在这里，撒冷王麦基喜德拿来饼和酒，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给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拥有者至高的神祝福亚伯拉罕，他祝福亚伯拉罕，那赞美归给至高的神，他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中，亚伯拉罕就把自己所有的十分之一献给他。我喜爱这点。那注意，在亚伯拉罕，那这是一幅属灵的画面，亚伯拉罕那他的弟兄走入了歧途，那这是真实教会或者说是神的真实信徒的一幅的画面，就是蒙神祝福的，有神的应许，有神的约，那对这约有信心的信徒。那想一想，如果你算一下，有大约十个或十五个王在那里，那许那他们有多少个仆人，那但亚伯拉罕看到他所拥有的是有忠心的生在他自己家里的人，呵呵呵，那些有忠心的生在他自己家的人，他的仆人已经受了割礼，被包含在他所拥有的同样的应许中，他追赶他被盗了的弟兄，用他有限的几个人来追杀他们，只有318个人去追赶那些王，战胜了他们，抓住了他们，杀了他们，把被掳走的一切都夺了回来，这是基督和教会的完美写照。圣灵带领着有忠心的人，就是生在圣灵的同一个家中的人，基督也是降生在那里的，他们追赶那些任性并被盗的人，杀死了每一个征服他们的魔鬼，阿们，胜过罪恶，放下一切的重担，对那些人说他们的罪恶还有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砍断那一切他们的疾病等等，对他们传讲着福音，并把一切都夺回到与神完美的交通中。那注意，当他回来时，麦基喜德迎接了他。谁是这个麦基喜德？那首先注意的是，那麦基喜德没有给他什么钱财，麦基喜德只给他带来饼和酒，麦基喜德是至高神的祭司，耶路撒冷的王，那时他被称为撒冷。那这里是克鲁登经文汇编，那我想如果后来有人要质疑这个的话，我可以来证明，那耶路撒冷就是早先的撒冷，耶路撒冷，瞧，撒冷，耶路撒冷，瞧，那首先他被称为哈鲁姆，哈鲁撒冷，那他曾经是在外邦人的领地上，那我希望你们现在能明白这个，耶路撒冷早先曾是外邦人的地盘，那耶路撒冷或说是撒冷王，意思是和平的王，是公义的王。当亚伯拉罕回来时，他迎接并赐给了亚伯拉罕圣餐饼和酒，几千年前或者说那是在饼和酒在教会中使用的数千年之前，他就是耶路撒冷的王，阿们。谁是这个伟人？那回到我们的主题上，第七节第七章，因为这位麦基喜德撒冷王至高神的祭司，他不仅仅是一个王，更是一个祭司，他迎接杀败诸王回来的亚伯拉罕并祝福他，那祝福只能来自更高的人， 那这位亚伯拉罕把自己所有的十分之一献给他，那首先翻出来就是公义王，那然后又是撒冷王，就是平安之王。那很多年前，那这位伟大的人物是谁？他是谁？那听着，让我们多读点关于他的经文。他无父无母，无生之时，无命之中。如果他无父无母无生之时，无命之中，麦基洗德就依然存在，对不对？那么那他无父无母，而是像神的儿子长久为祭司，他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他无父他无母，然而他也是一个人，他是从撒冷来的，那和平，他是和平的王，他是公义的王，他不仅仅是一个王，更是一个王子，他是和平的王子，他是沙伦的玫瑰，这是谷中的百合花，晨星、阿拉法、俄梅嘎，他是昔在、今在、并要再来的那一位，是大卫的根和后裔，他在大卫之前，在大卫里面，在大卫之后。这位祭司是谁？唯有成了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在无限的大能中，这是不久之后的那同一位，在遇见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作为拥有约的人，他给了亚伯拉罕圣餐，那然后那借着同样的约，那位麦基洗德他是一个预表，但他成了一个肉身的人时，那被切成了两半，他破碎的身体发出馨香之气，作为圣餐让我们今天来领受。那在那里麦基洗德他迎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向他献上十分之一。阿们。亚伯拉罕这位全地上最伟大的人，像麦基洗德这位和平之王、撒冷王、公义之王献上了十分之一。他是一个王子，那他是个王子，他是个王，他是至高神的仆人，那耶稣是的。那几年后，在那之后不久，那亚伯拉罕，那当时罗德被盗了，索罗玛要被焚烧了，亚伯拉罕跟萨拉单独生活在荒凉的地方，那当时他们的牲畜都快饿死了，那看起来好像神不管他了，但他仍然有坚强的信心相信。有一天他坐在他帐篷门口，在那棵大的橡树下，今天的树仍然立在那里，树枝张开着遮挡着地面，亚伯拉罕在那儿坐在他的帐篷门口，看到麦基洗德向他走来，那三个人走了过来，能不能想象亚伯拉罕说，那我以前见过他，他走过来，亚伯拉罕说，那请过来，我主，让我打点水来给你洗洗脚。那不是怎么的，在那个立约之人的内心深处，他知道那个人绝不仅仅是个人，他说我们是陌生人，说我们是从外乡来的，他们的衣服满了尘土湿的，他们都是从荣耀中下来的。所以他们走到那儿，对亚伯拉罕，那他给他们拿来一些的东西，那给他洗了。亚伯拉罕开始看着他们，他溜进帐篷里说，撒拉，你在这里站一会儿。他去到牛圈里边挑着最肥的牛犊杀了，然后带上来给了这个人一些肉，还有饼，那牛奶还有奶油。那当时麦基洗德、撒冷王、至高神的祭司、和平之王，他完全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那当时他迎接亚伯拉罕，他给亚伯拉罕圣餐并祝福他。那在这里亚伯拉罕在去到索罗玛的路上遇见了他，把肉和饼拿给他吃。哦，你难道看不到这个连接吗？那当然，他应许了，我们的饼和水肯定会有的，神必定会这么做的，就好像我们坐在这里一样的确定。 神所做的一切的应许他都会去成就的。那当两个天使继续朝向所罗门走去时，亚伯拉罕站在那里，他打量着那个人，他说，如果找到这么多人，那一直说到了十个人，当他离开时，那个天使或说那个站在了旁边的人也消失了，从祭物旁不见了。亚伯拉罕说，我曾与全能的神面对面交谈，麦基洗德，那基督，那在前面。今早朋友们，如果我们能够拿开这个幔子，那就在我们眼前的那肉体是我们瞎眼了，能够像那样撕开的幔子，越过时间的帷幕去观看，那想知道那会怎么样。我过去也曾唱过一首歌，我忧愁困苦，我想见耶稣，我想听到美妙的汽笛鸣响。是的，如果我能看到他，越过时间的帷幕观看，我会赐给我更多的信心，更新我全部的力量。只要我能越过时间的帷幕观看，在这地上的耶路撒冷城中，那是谁呢？那时他无生之时无命之中，那他出来给了拥有应许的亚伯拉罕圣餐。那今早这应许也延伸给了我们，这是给你们每一个人的。我们真是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我希望我们有时间来再来讲这伟大的主题。也许某天在这地上的旅途结束之后，那我曾去了过列国，去了国外，全世界传讲着福音，那让我把这个观点留给你们。那我亲爱的孩子们，我的弟兄，还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福音中的同工们，不要灰心，今早刚强壮胆，抬起头来，挺直你软弱的膝盖，还有曾下垂的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他赐给了我们这些应许。我接着要借着启示把这个传讲给你们，那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的。我只是个无知，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学问的人，然而全能的神把这个摆在了全世界的人面前，因为神的话是绝无错谬的。今早坐在这里这些人，上个礼拜还是瘸腿受痛苦的，这个礼拜就正常痊愈了。几个晚上前还是耳聋的人站在这里，现在站在这里能像其他人一样完全的听清楚了。这是什么？这是神跟亚伯拉罕还有他的种子所立的无条件的约，应许过他会那么做的。因此今早让我们全心的相信这点。我们坐在这里的人中，有些人年老了，有些人的头发花白了，那在我们在见面之前，也许有些人已经去了帷幕的另一边了。但无论你做什么，无论生命带来什么，也许会带来疾病，也许会带来这世上的任何的东西，但都把你的锚锚定在幔子内。你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称那些无有的为有。人会跟随三个元素，首先是肉身，其次是神的启示，第三个是异象，那是主如此说。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下面，却从未爬进去那里。那如果你没有进到那里，那就把你的盼望透过的幔子延伸到这主所说当中。尽管你看不到异象，尽管启示没有来到，你接受了祷告时，那你说，那我真希望我能相信，但是没有任何的区别，把你的锚定在那里，无论怎么样都那样去说。亚伯拉罕没有看到，他说那怎么可能？玛利亚也不明白，他没有与男人同房，怎么能够有孩子呢？但神说圣灵荫庇了你，他会使事情成就的。他说看呢，我是主的使女，愿这事成就在我身上。那怎么成就呢？他不知道，但他把他的锚抛在彼岸的幔子内，并在他没有感觉到生命气息之前就去做了见证，说他有孩子了。他称那无有的为有。亚伯拉罕当他75岁时，神赐给了他那个应许，萨拉65岁了，赐下来的应许。25年过去了，事情还没有成就，但亚伯拉罕没有因着不信而对神的应许疑惑，相反却更加的信心坚定，归赞美于神，称那些的症状等等的东西好像没有一样，只是见证神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因为他有了应许。求神怜悯。今早你的信心依然稳固吗？当狂风吹来时，那夜晚漆黑， 电闪雷鸣时，你的锚会锚定吗？尽早把你的盼望单单建立在耶稣公义的宝血上。我知道这看起来很艰难，但你接受一次试试，接受神的道，看看那是不是一个朝着信心前进的和那蒙福的盼望。在这伟大的信心的征战中，正我竭力所征战的，我也有些艰难的障碍，走过一些艰难的路，圣灵指示了我，我也有，但那却是最蒙福的事，我不用这世上任何的东西做交易的。这是我最大的胜利，我所拥有的最大的快乐，就是当我起身面对一些的东西时，无法看到后面，无法绕过去，无法钻过去，但我只是继续朝着走过去。我相信当我去到那里时，神必开一条路。那我从未去到今年，那去到这么远，我所走过的这条路，我都信靠他，从未让我失望过。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出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也安然度过。靠主恩典完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将来喜年圣徒欢聚，爱光恩一千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神望那日快现。我们要在那边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些承受这应许的人见面，他们看着我们，不要我们失败，因为若没有我们，他们就不能得完全。今早他们完全依靠着我们，让我们不要失败，将你的锚锚定在基督里。如果你是个罪人，也不需要上到这祭坛上来，那他们做是传统。但如果你不想要上来，而且没有地方让你上来，那你就说出啊，现在我把所有属世的东西都放下，我把自己摆在你面前，我一无所有，我觉得羞耻羞愧，但我把我的锚锚定在你身上，我相信你，我什么都不能做，你已经为我做了。如果你生病了，医生说你根本没有任何的方法再痊愈了，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那只要看这里今早的这小群人，那只是一小群人，跟上几个礼拜全世界成千上万得医治的人比起来，连个小点儿都不算。大的布道会，世界因着神医治的布道会而欢呼。有信心的人走出去，敢于接受神的道。外邦人的时代快结束了，这是一个迹象，看看吧，不要等太长的时间了。怎么等了太长的时间，没有认出以利亚来？门徒甚至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要先来？耶稣说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认识他。你们说是谁啊？他说是施约翰。你们说我是的，那就是他，耶稣来了，他们却不知道。在罗马人把他钉十字架之后，那时已经太晚了，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了。他说那真是神的儿子，虽然他是个罪犯，被人吐唾沫，被人取笑，被逼迫，然而神用神迹奇事印证了他。今天让我们不要等太久，这是外邦时代的结束了，我们是在末世了。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这是圣经所言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终日恐惧痛苦，失丧的人回到你家园。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因恐惧而消化，要被神的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看啊，你的救赎已近。我们的天父，今早我们为这蒙福的盼望而感谢你。哦，某个荣耀的日子，当你再一次站在这地上时，就会说，诗篇里不是写着吗？你的救赎已近。当你第一次在这里时，你说大卫不是把这些写在了诗篇里吗？那他们想到那首歌时，要在空中有一个聚会，那里是所有的先知和被救赎的人，小大卫、摩西并所有的先祖都会出现在那儿。那时我们会说，在那首诗篇里不是写着吗？我们会看到 这个各个时代被救赎的人都会欢乐地聚集在一起。天父，今早求你赦免每一个被盗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愿这成为他们生命中一个新的日子。愿此刻他们借着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借着圣灵被封印进神的国里。天父啊，请用这几句匆匆忙忙的话把他们所需要的放在他们心里，再过几分钟人们就会上到这里来要得这一治。主要在这里的这些人都是瞎眼的、受折磨的、瘸腿的、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在他们身上，或是撒旦做了这恶事。主要这些可怜的人，如果他们不相信他们会得医治的话，他们是不会上到这里来的。你说我们是靠着羔羊的血还有我们的见证而得胜的。他把绳子丢在这讲台上，那拐棍凳的东西堆成了山，被从这里拉走了，轮椅、担架、行军床都被收走了。主啊，男人女人从这里走开后，脱离了撒旦加在他们身上所有的疾病和痛苦，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在这里满足了你的要求。神，我祈求在这里每一个病人尽早他们的信心都是充足的。那记住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位伟大的麦基洗德，他没有生之时，他从未有过父亲母亲，他也从未有过命之中，他今天仍然活着。那时的成肉身被称为耶稣基督，成肉身受死然后又复活了，他仍然是和平的王、公义的王，应许了我们这些伟大的永生之事。神已经对亚伯拉罕起誓，就会向他和他的种子永远持守那约，那应许的。今天就帮助我们借着不死的信心走向这讲台。主要这里的一些人被不洁的习惯所捆绑，那些属肉体的恶习，神的照着圣经所说的，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今早愿他们把这个放在一边，仰望将我们从所有的不义中洁净出来的耶稣。父，我求你应允今天当我们离开时，愿我们带着满心的爱和喜乐而离开。求你祝福这小教会，祝福我们亲爱的那位弟兄，主的日夜在这里牧养劳苦，这里创造出一个的地方，让人们在他的爱和大能彰显中来敬拜并看到主耶稣。主，求你祝福今晚的聚会，把这伟大的祝福带给我们。天父，我们祈求你会从这些事情当中得荣耀。有一天当全部的生命结束时，最后的讲道被传讲，圣经合上，号声已经响过了，武器叠放在了一起，战争的硝烟散去，太阳升起。父啊，那时愿你接受我们进入你的国，愿我们能像满身是战争伤痕的退伍老兵一样上来。主啊，求你应允，那我们就会得这个新的身体，你就永远不会再生病或者心痛难过了。但当我们现在在这世上时，让我们的所有的这一切有忠心相信并称那些与神的道相违背没有的事情为有。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这里有谁感觉想说，我只想要接受主耶稣基督，我先从未这么做过，我只想举起我的手来说，接着我举手，我接受他。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弟兄，我想接受主耶稣基督。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好的，你以为他没有听到那个吗？他知道你的心，他就是神那边告诉你要这么做的。然后其他人说，现在我想要相信，我现在说主啊，我现在想要来接受你，我想我的锚锚定在那幔子里，那样就永不会移动，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那其他有人吗？那你们愿意去接受了吗？神祝福你。然后是什么？当那伟大的册子展开时会怎么样？那时那些拒绝今天这信息的人， 将会被要求给出原因，那会怎么样？现在愿主祝福你们。那我们要，那在这里有多少人是生病，想要接受代祷的？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手，无论在会堂的什么地方生病的人。